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三居茶道学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日本茶具这个蛮迷人的世界。你说喝日本茶它不只是喝个东西而已的，它背后有很多像是艺术啊、哲学啊、生活态度，其实都藏在里面。
嗯哼，
那把这些感觉装起来的就是那些很精致的茶具了。
对啊，没错。而且我跟你说，一套你真的用心挑过的茶具哦，不只是让喝茶这件事变得更好玩，它摆在你家里，那个空间感就不一样了，就很有气质。
真的，
它会让你从看啊、摸啊、用到啊，整个五感体验都不一样，把每天喝茶好像很普通的事情变成一种享受。
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一次啊，我们会根据我们南三居这边整理的一些心得跟资料，带你一起来看看。
好啊。
从认识有哪些不一样的茶具开始，然后他们的材质差在哪里，风格怎么挑，甚至要去哪里买比较好，买回来要怎么照顾，还有他们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我们都会聊到。
哦，那很全面呢。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了，就是希望能帮到你。不管你是刚入门才开始接触日本茶，还说你已经是老手了，喝很久了，
对，
都能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啊，你喜欢的感觉，还有你的预算，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组，让你的品茶仪式感更好，更享受那个过程。
没错。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来看看挑选日本茶具有哪些好玩的地方，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好，那首先当然要先认识一下这些主角们嘛。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急需了吧，就是那个日式的茶壶。
急需这个东西哦，学问可不少，光是那个把手的位置不一样，用法就差很多了耶。
怎么说？
比方说最经典的那种叫横手急需，它的把手是在旁边，跟那个壶嘴是成90度的。
哦，我看过那个。
对，那种设计哦，你单手拿起来倒茶超级顺手的，特别是泡像煎茶、玉露啊这种需要一点点技巧的茶。你看大拇指刚好可以按住拜子，倒茶那个样子就很优雅，水流也很控制。
这个设计很聪明诶。
对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后手急需，那个把手就在后面，就像我们平常看习惯的那种西式茶壶一样。
哦，像我们一般泡红茶那种。
对对对，如果你用惯那种的话，这种后手的就很好上手，而且通常容量也比较大一点。再来还有一种上手急需，有时候也叫土瓶，它的把手是在最上面，而且通常是用竹子或藤编的。
为了隔热吗？
对，这样拿才不会烫手。这种壶身通常比较大，就很适合泡像焙茶、翻茶这种比较粗的茶，或者一次要泡给很多人喝的时候用。
了解。
另外还有两种很特别的，是没有把手的哦。一种叫宝瓶。
宝瓶？
对，它比较小巧，你要用两只手捧着，也因为没把手嘛，你自然不会用太烫的水去泡。所以就特别适合泡那种水温不能太高的好茶，像玉露或是等级很高的煎茶。
原来如此。
还有一种更迷你更扁一点的叫手力大使，也是没把手哦。
手力大使听起来就好厉害耶。
它是设计来泡那种顶级中的顶级茶叶的，它不是靠滤网，是靠壶盖跟壶身中间那一点点缝隙来滤茶。
哇，
把茶的精华都萃取出来，非常讲究。
那说到滤网，我注意到很多急需里面好像都直接做好了滤网，有的是陶瓷的，有的是不锈钢的。
对对对，
这样就不用另外再准备一个滤茶器，真的蛮方便的。
没错，而且那个陶瓷滤网还有分哦，有的是直条孔，有的是半球形，有的是像网子一样，好像是看你要泡的茶叶大小来配合的。
哇，连滤网都这么多花样。
是啊，这也是一门学问。那除了茶壶，杯子也很重要嘛。
对，茶杯。
我们常看到那种日式茶杯没有把手的，杯身比较高一点，叫做汤吞。
汤吞？
对，大概装个100到200cc。大部分是陶瓷或瓷器的，什么风格都有。还有一种很有趣的是一对的，叫夫妇汤吞。
通常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我知道，常常看到人家当结婚礼物送。
没错，很有意思。而且因为没把手，你就会用双手捧着喝，刚好可以感觉到那个茶的温度。
哎，这个体验蛮好的。那如果今天想喝的不是煎茶，是抹茶呢？那就不能没有茶碗了吧？
对，抹茶就是要用茶碗，那个碗通常比较大，比较宽。
为什么要做那么大？
这样才方便你用那个茶筅，就是竹子做的那只刷子，在里面刷刷，把抹茶打出那层很细很绵密的泡沫。
啊哈，原来是为了打泡沫。
对，而且选茶碗还有季节感哦。比方说夏天，大家喜欢用那种浅一点、宽口的碗，叫平茶碗，茶汤比较容易散热。
哦，
冬天就用深一点的桶茶碗，保温比较好。
哇，好讲究。
茶碗的风格更是五花八门了。不同地方烧出来的，像热烧看起来很朴拙，齁烧感觉很温润，还有像天目碗那样，那个釉色变化万千。
嗯，
每一个都有它的故事跟美感，这其实也反映了日本茶文化跟大自然的那种连结。
听起来都好有味道。还有一个，我看过那个很有分量，黑黑的铸铁做的那种水壶，叫什么？
啊，你说的是铁瓶吧？
铁瓷瓶。
对对对，铁瓶。
铁瓶主要是拿来烧开水的，尤其是在比较讲究的茶道场合会看到。
嗯，
它保温效果非常好，而且很多人说用那种里面没有涂层的铁瓶烧出来的水，喝起来特别软，特别甜。
真的假的？
嗯，好像水质会变比较好，听说还能顺便补充一点铁质。
哇，这么神奇。
不过要特别提醒哦，如果里面没有做一层像珐琅那样的保护涂层，就绝对不能直接在里面泡茶。
为什么？
因为会生锈啊。这跟另外一种里面有涂层专门拿来泡茶用的铁急需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啊，所以有分烧水的铁瓶跟泡茶的铁急需。
没错，这个很重要，不要搞混了。
哇，除了这些主角，旁边的小配角也超多的耶。我看过那个挖抹茶粉的长长勺子，
那个是茶筅。
对，茶筅。还有打抹茶的那个刷子，
茶筅。茶筅。还有装比较不浓的抹茶粉那个很漂亮的漆器盒子，叫
那个是枣。
枣。然后装浓茶粉的陶瓷小罐子是
茶褥。
茶褥。还有擦茶具的布也有分。
嗯，有擦茶碗的茶巾，还有擦拭茶器放在怀里的浮沙。
哇，还有舀水的长柄勺、柄镖，装备用水的大罐子、水纸，把热水倒出来稍微降温的汤冷梅西，还有杯垫、茶托。天哪，真的是一整套耶。
是啊，每一样都有它的特定功能跟位置，少了哪一个，那个仪式感就不对。这些东西全部凑在一起才构成那一套非常细腻又充满美感的日本茶道。
好了，认识完有哪些家伙之后，他们是用什么做的，这个材质也很重要吧。最大宗的应该是陶瓷，陶器和沈器都算。
对，陶器类的茶具算是最普遍的，通常价格比较好入手，而且有种朴实温暖的感觉。
嗯，
而且它导热比较慢，你拿着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烫手。其中沈器因为烧的温度更高，质地比较密，所以保温性又更好一点。
哦，
还有一种说法是哦，有些没上釉的陶器，因为表面有很细很细的孔洞，好像可以吸掉一点点茶的涩味，让一些绿茶或焙茶喝起来更顺口。
诶，还有这种效果？
有人是这么说，不过这也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可能有孔洞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破。
啊，对。
而且也可能会把上一泡茶的味道留下来，所以很多人会建议没上釉的陶壶最好是一个壶就专门泡一种茶，专器专用。
难怪，我好像听过这个说法。而且日本做陶器的地方好多哦，我看过像藏华烧、万古烧，听说很耐用。
那边的图很有名。
还有浩吉烧，感觉很温润。乐烧就有那种手作感不完美的感觉。
对，茶技的感觉。
还有京都的金烧、清水烧，上面画的图案都超细致漂亮的。每个地方用的土啊、烧的方法还有风格都不太一样。
没错，各有各的特色。那跟陶瓷相对的就是瓷器了。
瓷器。
对，瓷器是用更细的土，然后用更高的温度去烧出来的，所以它的质地非常密，完全不吸水。 看起来通常也比较精致，有的甚至会有点透光感。
嗯，感觉比较高级。
瓷器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完全不吸味道，所以可以很真实的呈现出各种茶原本的香气和滋味，特别适合泡那种风味很细腻的茶。
哦，
而且哦，它表面很光滑嘛，所以非常洗，很多甚至可以直接丢洗碗机，特别是白色的内壁哦，看茶汤的颜色超清楚的。
这个我喜欢。
不过它就比较娇贵一点，不小心就容易敲破，导刃也比较快，拿着可能会烫手，价格通常也比陶器高一些，保温效果也没有像沈器或后面会讲的铁器那么好。
像很有名的那个有田烧、一万里烧，就是白色的底上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图案，超华丽的，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来的。
对，那个就是瓷器的代表之一。好，再来看看铁器，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铁瓶和铁吉须。
嗯，
最大的优点真的就是保温超级好，你倒进去的热水或泡好的茶可以热非常久。
这个冬天超需要。
对，而且非常勇，很耐用，不太容易坏。前面也提过嘛，没涂层的铁瓶还可以让水变好喝，补充铁质。
嗯哼。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那个没涂层的很容易生锈，你要花比较多心思去照顾它。
感觉很麻烦。
然后铁器本身也比较重，那种有涂层的铁吉须虽然比较不用担心生锈，也可以直接泡茶，可是它就不能直接拿去火上烧水了。
啊，对，不能煮水。
而且万一里面的涂层比如说被你刮坏了，听说可能会有点金属味跑出来，影响茶的味道。
哦，这要注意。所以这里真的要再提醒大家一次，铁瓶通常里面没涂层，是拿来烧水用的。
对。
铁吉须通常里面有涂层，有滤网，是拿来泡茶用的。
没错，两个长得有点像，但用途和照顾方法真的不一样，千万别搞混了。
好，记住了。那近年来玻璃茶具好像也蛮受欢迎的。
对啊，玻璃茶具最大的卖点就是透明嘛。
嗯，看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着那个茶叶在水里面慢慢打开、舒展，甚至跳舞，还有茶汤颜色变化的整个过程，视觉上就是一种享受。
嗯哼。
而且玻璃很中性，完全不会影响茶的味道，又很好清洗，所以很适合泡像花草茶那种，颜色很漂亮的，或是你想仔细观察茶叶状态的时候用。
听起来不错。
缺点就是你知道的嘛，玻璃就是容易破，
对，
保温效果也比较差，水很快就凉了，还很容易留下水渍或茶渍，要常常擦，拿的时候也要小心烫手。
嗯，
不过现在很多是用那种旁吸玻璃，也就是耐热玻璃做的，会稍微耐用一点，也比较耐热冲击。
哦，那有好一点。除了这几种主要的，还有一些比较是做配件的材质吧，像竹子。
对，竹子很常用，像我们刚刚说的茶筅、茶销，还有茶托、杯垫，很多都是竹子做的，感觉很轻巧，很自然。
嗯，有种清爽感。还有漆器呢？
漆器也很具代表性，像装抹茶粉的那个凿，很多都是漆器，上面有很漂亮的石绘或沈金工艺，非常有传统美感。不过这种就比较娇贵，需要小心呵护了。
哇，材质真的好多种哎。
对啊，我们快速整理一下好了。陶瓷类的价格 OK， 感觉朴实，石器保温不错，很适合平常泡绿茶、焙茶。
嗯，
瓷器呢比较优雅，不吸味道，适合泡好茶或正式一点的场合。
嗯，
铁器保温超强又耐用，铁品烧水一流，铁急需泡浓一点的茶很适合。
嗯，
玻璃就是看得很开心，味道很中性。竹子跟漆器主要是旧配件，各有各的美，你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跟喜欢的感觉来选。
了解了。那选茶具不只看功能和材质吗？它的样子，那个风格也很重要啊，这代表你的品味耶。
没错。
最常见的应该是传统风格吧。我看很多设计好像都跟大自然有关，看起来很简单，很和谐，上面可能有画一些花啊、草啊、山水之类的图案。
对，这就是日本美学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有名的产地，长华烧、万古烧、蒿烧、乐烧，甚至是有田烧、一万里烧，他们虽然风格差很多，但都反映了日本长久以来的传统美学观，很有历史感跟文化底蕴。
嗯， 但现在好像也越来越多那种现代风格的茶具了，可能设计更简单，线条更干净利落，颜色更大胆，或者是用了像不锈钢、耐热玻璃这种以前比较少见的材料。
是啊，这也很受欢迎哦。这些现代设计的茶具更容易搭配现在的居家装潢风格。
对，可以融入家里。
可以为喝茶的那个空间带来不同的感觉。而且很多现代设计也还是保留了传统茶具好用的地方，不是只有好看而已。
讲到风格，哎，有个词好像一定要提，就是瓦比萨比。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深奥。
哈哈，瓦比萨比啊，可以说是日本美学里面一个非常独特又重要的观念。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欣赏不完美、会变化、不完整的状态里面的美。
不完美的美？
对，把它放在茶具上，可能就是那个表面有点粗糙的纹理，边缘不是那么平整，釉色不是那么均匀，甚至是用久了留下一些自然的痕迹或是一些小小的瑕疵。
哎，瑕疵也是美？
在茶几的观念里，是他追求的不是那种工厂大量制造出来的完美无瑕的东西，而是在这些不完美、不对称、带有时间感的事物里面找到一种独特的、安静的、质朴的美感。
哇，
像我们刚说的乐烧还有焙前烧那种不上釉、靠窑火自然变化的陶器，就常常被认为是体现茶几美学的代表。
听起来好有哲理。
还有一个跟它有点关系的叫做金扇。
金扇是用金子吗？
对，就是如果器物有破损、有裂痕，不用藏起来，反而用金或其他贵金属把它很明显的修补起来。
诶，为什么要这样？
这不只是修理哦，它反而凸显了那个破损的历史，把原本的缺点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装饰，这也是一种在不完美中发现美的茶几精神的体现。
哇，这个想法太酷了。好，那了解了种类、材质、风格之后，真的要下手买之前，还有哪些比较实际的事情要先想一下？我看我们南山居的资料有提到，首先要考虑使用人数。
对，这个非常实际。你想想看，你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喝茶，还是偶尔跟伴侣、朋友两三个人一起？如果是这样，那买个小一点的急需，大概100到300毫升左右的，通常就很够用了。但如果你常常家里高朋满座，动不动就要招呼一群朋友喝茶，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大一点的土瓶或上手急需。
对，不然泡不够。
这样泡起来才方便，大家也才够喝嘛。
有道理。再来也要想想自己的饮茶习惯。你平常最爱喝哪种茶？
这个也很重要。
像我们刚刚聊的，你如果超爱抹茶，那茶碗跟茶筅就是必备的嘛。
对。
如果你常喝日本绿茶，那一个好用的急需就是你的基本款。如果你喜欢味道重一点的红茶或普洱，也许那个保温好的铁急需不错。
没错。还有，你是习惯一次就把一壶茶泡完倒出来喝，还是你喜欢像泡功夫茶那样分好几泡慢慢喝，感受那个味道的变化？你是天天都要来一杯，离不开茶，还是只有周末或特别的时候才比较有闲情逸致拿出来用？这些都会影响你该选哪一种茶具，要多大的容量，甚至要不要挑特别耐用一点的材质。
真的耶，要考虑好多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预算吧。
啊，对，钱的问题很重要。日本茶具的价格范围真的非常非常广。
差很多吗？
差很多，从可能几百块台币，那种很日常，甚至路边摊可能就有的，到几万、几十万，甚至是那种国宝级大师手工打造，可以当艺术品收藏的都有。
哇，
材质是手工做的还是机器量产的，有没有品牌，是不是哪个有名产地出来的等等，都会影响价格。所以最好在开始找之前，你心里大概有个底，知道自己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在这个上面，这样比较好聚焦去找目标。
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吧，就是你自己的个人喜好啦。
没错，这个最重要。
你是喜欢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味，还是比较偏爱干净利落的现代感？或者你就是特别欣赏那种茶几的不完美？
嗯，
哪种颜色，哪种形状，摸起来的那个感觉最让你觉得哦，就是它了。
对，
还有实际拿在手上倒水顺不顺手，这个真的很主观，只有你自己知道。
没错，说到底，最适合你的那套茶具，就是你看着会开心，用起来很顺手，能真正在喝茶的时候带给你快乐的那一套。
嗯，
它应该要能够很自然地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享受品茶时光的好伙伴，而不是买回来供在那边不敢用。
对对对，要常用才行。好，那决定要买了，要去哪里买呢？如果想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可以去实体店面吧。
嗯，这是个好方法。像是专门卖茶叶或茶具的店，里面的店员通常都蛮懂的，可以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
嗯哼，
在日本的话，有些百货公司会有专门卖各地工艺品的楼层，那边选择可能蛮多的。或者去逛逛一些古董店、假日市集，说不定能挖到意想不到的宝贝。
在店里买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东西的质感、大小、颜色，跟照片有没有落差，拿起来感觉怎么样，比较不容易买错。
对，可以实际感受。
不过现在网购也很方便啊。网络商店的选择超级多，滑鼠点一点，全世界的茶具都可以看。
这倒是真的。
我看有些网站，像 Southern Tea、Tezumi、Unomi.life、Hibikia、Artistic Nippon、EQT， 这些都是专门卖日本茶和茶具的。有些还特别强调是手工艺品，或是直接跟日本的茶农或工匠合作的。
网络真的打开了眼界。可以看到很多平常在你自己住的地方不容易找得到的东西，像是特定地区或是某个工匠的作品。
嗯，
不过也要提醒一下，网络上如果看到价格便宜的有点夸张的，那个品质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
哦，要注意。
最好还是找那种评价比较好，看起来信誉可靠的卖家，多看看别人的购买经验分享。
有道理。另外，二手市场好像也是个不错的挖宝地方哦。
对。
像 eBay、Etsy 这种国际的拍卖或手作平台，或是自己家附近的古董店、跳蚤市场、二手店，有时候可以找到很有特色、有故事的老件。
嗯，
而且价格可能更亲切一点。
对，寻宝的乐趣就在这里。不过买二手货，那个眼睛就要放亮一点了。
怎么说？
要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明显的裂痕啊、缺角啊，尤其是陶瓷的东西。
嗯，
还有如果是那种年代比较久远的陶瓷器哦，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以前的釉料会不会有含铅之类的安全问题。虽然现在比较少了，但还是小心一点好。
了解，买二手品要更仔细检查，好不容易把心爱的茶具带回家了，接下来的保养也很重要吧，不然用坏了很心疼耶。
没错，好好照顾才能用得长长久久。基本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每次用完之后尽快用热水把它冲干净。
马上洗吗？
对，最好是马上，不要让那个茶渍干掉卡在上面，不然之后会很难清哦。
嗯，
这里要特别提醒哦，尽量不要用肥皂或任何清洁剂去洗，尤其是那种没有上釉的陶器。
诶，为什么不能用清洁剂？
因为那些陶器表面有孔洞嘛，它会把清洁剂的味道吸进去，以后你再泡茶，那个味道就不对了，会有肥皂味。
天哪，那怎么办？如果真的有很难洗掉的茶渍呢？
如果真的卡住了，可以试试看用小苏打粉，加一点点水，调成糊状，然后用软布或海绵轻轻的擦一下。
哦，小苏打。
或者用稀释过的醋也可以，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用在有上釉的瓷器上，没上釉的陶器还是尽量避免。
好。那急需里面的滤网很容易卡茶加盐，那个怎么清？
那个滤网啊，你可以把它反过来用强一点的水柱冲它，或者用那种软毛的小刷子，像是旧牙刷，轻轻刷一下。如果还是有卡住的，可以用牙签小心地把它挑出来。
嗯，要温柔一点。那铁瓶呢？感觉最怕生锈。
铁瓶没错，最重要的就是干燥，每次用完一定要把它里里外外都彻底弄干，一点水汽都不要留，可以用余热烘干或者用干布擦干。
嗯，
万一有，真的不幸生锈了。有个方法是可以用煮过的茶叶渣放进去，再加水煮一次，听说可以帮助去除一些轻微的铁锈。但记得里面千万不要抹油哦。
不能抹油，为什么？
因为油会影响之后煮水的味道，而且可能反而会让问题更糟。玻璃的就比较简单啦，用温水加软海绵或软布洗洗就好了。
好，那洗干净之后要怎么收起来？
收纳的时候啊，找一个阴凉、干燥、没有怪味的地方放，不要让太阳直接晒到，不然有些材质可能会变色或变质。
嗯，
比较怕破的，或是你特别宝贝的，最好是用软布把它包起来，或是单独放在原本的盒子里，不要跟其他硬的东西堆在一起撞来撞去。
嗯哼，
收起来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它是完全彻底干燥的，特别是陶器那种会吸水的材质，如果没干透就收起来，很容易发霉。
哦，这个超重要
啊。对了，还有你的茶叶本身也要用专门的密封，最好不透光的茶桶，日本人叫茶之主，另外放好才能保持新鲜，不要跟茶具放在一起吸味道。
了解，保养也是一门学问呢。最后啊，我觉得稍微了解一下这些茶具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好像会让喝茶这件事更有意思耶。
没错，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啊，感觉就不一样了。茶这个东西啊，大概是西元九世纪的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这么早？
对，一开始主要是和尚啊、贵族啊这些人在喝。
嗯，
后来抹茶开始流行起来，慢慢就发展出我们现在听到的茶道，日文叫 chanoyu 或 sado。 这个茶道的发展对于像茶碗这些器具的形状风格影响非常大。
嗯哼，
一直要到江户时代，大概是17世纪之后，煎茶变得比较普遍了，一般人平常也会喝，这才带动了像急需、汤吞这类日常茶具的普及和发展。
原来是这样演变的。
同时，日本各地做陶器的技术也越来越厉害，发展出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厂和风格，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某某烧。
我听说日本茶道很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好像讲究什么和、静、清、寂。
对，你说到重点了。和静清寂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是茶道的精神核心。
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和就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静是互相尊敬、尊重器物，清是保持环境和心灵的洁净、单纯，寂则是在宁静中体会沉淀。
嗯，
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个瓦寨比美学，其实就是深受禅宗思想启发的。他欣赏的是那种简单、自然，甚至有点残缺的美感。很多日本茶具，尤其是那种看起来旧旧的、朴素的陶器，都隐含着这种精神在里面。
嗯哼，
甚至连日本茶室的设计，都是为了要创造一个让人可以静下心来、感觉跟大自然很靠近的空间。
哇，感觉很有意境。在正式的茶道里面，好像每样东西放哪里、怎么用，都非常有规矩哦。
是的，非常讲究。每一个步骤、每一件器具，从拿取、擦拭到摆放，都有它的意义和顺序。这代表了对传统的尊重、对茶的珍惜，也是对来访客人的敬意。
嗯，
即使是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用这些比较日常的日本茶具，很多设计的细节里，其实也藏着日本人对于工艺的讲究，对于使用感受的重视，还有对感官体验的细腻追求。
嗯，
了解这些背景之后，下次再拿起你的茶杯喝茶的时候，感觉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不只是为了解渴，更像是在品味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态度。
真的耶，感觉更有深度了。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来稍微总结一下好了。挑选日本茶具啊，其实真的是一趟结合了你自己的实际需求、你喜欢的美感，还有那么一点点对日本文化的好奇跟欣赏的旅程。
没错，
从考虑多少人要用、平常喝什么茶、有多少预算这些很实际的问题开始，到去探索不同材质的特色，像陶的温润、瓷的细腻、铁的保温、玻璃的清透，还有各种风格的设计，传统的、现代的、插技的，
嗯哼，
甚至了解它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跟文化意涵。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让你更有方向，找到那套让你一看就觉得对，就是它，用了之后更能增添生活乐趣的茶具。
吴荣，你是被那种传统的安安静静的很典雅的美感所吸引，还是你更喜欢现代设计那种简单利落的线条，或者你能欣赏茶具那种在不完美中透露出来的独特味道？记得每一件你用心挑选的日本茶具都承载着工匠的心意和时间的温度，有他自己的故事。用心去了解，去感受，去挑选，你一定能找到那个不只是实用，更能提升你日常品茶感受，让你跟日本的传统和艺术更靠近的好伙伴。
说得真好，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在你的收听平台上追踪订阅我们哦。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比如说你都用什么茶具啊，或者有什么挑选心得。
对，跟我们聊聊。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咯。
再见。